朋友，活在耶稣里网站，欢迎你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的节目。接下来请听戴季宗牧师的分享。愿圣经教导激励你来追求主耶稣的真理和生命，并且将福音传给更多的人。
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今天不是反教育，不是反神学院，你不要误会我的意思。但是我们常常会认为，我们就非得有这样的人，我们才能够来服侍。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想从内地会的历史当中，我们看到不见得每一个人是传道人，但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做传道的人，都可以做传道人。而是今天下午你在我们当中，我相信你们也听到了，我特别强调了，其实我觉得这是在21世纪我们需要更加做的一个工作，就是帮助弟兄姐妹们，特别是在他们的职场里面，看到神怎么样要透过他们的职场来做传福音的工作，来做传福音的工作。我可不可以跳开一下，很快分享一个见证，是我自己经历到的一个见证。1996年那时候我们全家搬到香港，没有多久我就被同工们派到中国，派到四川去做一件事情。做什么呢？就是跟四川的一个学校谈合作。谈什么合作呢？我们希望能够把医生，能够把英文老师派到这一个学校。派到这个学校，这个学校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学校，这个学校是一个卫生干部学院。卫生干部学院，它的存在就是为了提供医护人员延续教育，这个就是它的目的。所以在这个学校里面，所有的人都是党员，都是党员。他们说，季宗啊，请你去跟校长谈合作。哎呀，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一天我去校长室，真是紧张，真是紧张。坐下来，他没有叫我戴季宗，他就用我的英文名字 Taylor 直接翻成中文就叫泰勒。他就对我说：“泰勒先生，谢谢你来，那你来找我有什么事情吗？”我就跟他分享，我们希望能够带一些医护人员来到你的学校，给你们一些的训练。我们希望能够带一些英文的老师来到这一个学校。我刚刚才介绍我们这个机构的时候，他说：“你不要再讲，我可不可以问你一个问题？请问你带到我学校的每一个医生、每一个老师、英文老师，是不是都是基督徒？”哎呀，在那一刹那之间，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哇，我马上就联想到什么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什么宣教师都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包括戴德生在内。怎么办呢？怎么办？当然这种问题你也不好等太久才回答。我就对校长说，我说是的。我说我们都是基督徒。我原本以为大概没戏唱，门在那边不送了。英文是 Don't call us, we'll call you. 我永远不会忘记，亲爱的弟兄姐妹们，那一天下午那个校长他的回答。我对他说，是的，我们带到你学校的每一个医生、每一个老师都是基督徒。他紧接着这样说，他说好。我希望你带到我学校的每一个医生、每一个老师都是基督徒。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想当我们看宣教，我们会发现在这世纪里面，我们更多的需要动员弟兄和姐妹们透过他们的职场来做他们信仰的告白。因为有很多的人地方其实已经不容许戴季宗牧师去了。我拿不到宣教，我拿不到进到这个国家的签证。我拿不到。 但是基督徒却能够去到那一些地方，借着他们的生活，借着他们的工作，来为主做见证。所以我在这边可不可以挑战大家，不是说你不要去念神学，我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我要挑战的是这个，上帝要怎么样用你的 profession， 用你的职场来做一个信仰的告白呢？难道你我的工作只不过是为了要付一个贷款吗？难道你我的工作只不过是要糊口吗？当然贷款重要，糊口重要，但是只不过是如此吗？我想不应该是的，乃是上帝要用你我的工作来宣扬他的美德。你愿不愿意把你的工作奉献给主？主啊，你要怎么样使用我的专业、我的专长、我的经验？我想不单单是使团，今天有好多的机构所需要的就是这样的人，特别是在那些我们称为是创起地区的。创起地区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那些不容许宣教师去的地方，我们就把它称为是创起地区 Creative Access Nations。 我们需要有创意去到他们的当中，借着我们的工作在那边为主来做见证。我是不是可以顺便提一个我觉得一个很宝贵的一个机会？今天下午我跟年轻人分享以后，其实在那个聚会里面坐在第一排就有两个老本来要说老美，不是老美，他们是老澳嘛，你们怎么称呼？好，你们怎么称呼他们？老澳是吧？
外国人。
外国人，哎呦，这好了。这我们中国人真可爱，去哪里人家都是外国人。虽然其实我们在这个国家我们是外国人，但是他们还是外国人。好了，两个外国人。他们就跟我分享他们的教会是一个长老会，我不晓得在哪里。他们就透过教英文的方法来接触从中国大陆出来的学生，透过教英文，哎，我就鼓励他们，我说我告诉你们，我说就在永恒的里面，我们才会知道这个教语言教英文是何等好的一个管道，带领了无数的人，无数的中国人归向耶稣。他们特别提到有一个他们用的课本就是圣经，英文的圣经，中英对照的圣经，中英对照的圣经。我就跟他们分享，其实我说我觉得我们华人教会我们这个功课没有学到，没有学到。什么意思呢？我告诉大家，今天有无数的人想学华语，无数的人想学中文，为什么老外的教会为什么老外的教会能够用教英文来跟人家传福音，我们老中的教会可以这样吗？老外来说，为什么我们老中的教会不能用教汉语来跟人家传福音呢？为什么不可以？当然可以，当然可以。前不久我到印尼的雅加达，就有一个从温州到雅加达的一个基督徒，他就看准印尼有很多人想学中文，因此他就在雅加达设立了一个语言中心，教汉语教中文。你知道他用的一个课本是什么？汉语圣经。我顺便提一下，我们应该为韩国教会来感谢上帝。为什么呢？据我的了解，唯一的一本下面是汉字上面是汉语拼音的圣经是韩国教会出版的，是韩国教会的出版。但是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一个教材，对不对？我们为什么不能把这个拿出来？为什么在我们墨尔本的教会我们不能开一个中文班，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接触到我们周遭想学中文的人？我们是应使命的一个托付，一个看见来做这个工作。为什么老外的教会就可以这么做，我们就不愿意这么做？我始终搞不懂。 Well, 其实不单单在墨尔本，很多老外想学中文，全世界有好多的地方，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平台， 尤其在我们中国，在全世界越来越有影响的一个情况之下，这是一个契机。求神帮助啊，求神帮助我们动员基督徒在他们的职场上面为主来做见证。但是很有意思，在这个 mobilization 的这一块里面，若是我们回去，我们会发现另外一个有意思的事情。早期的宣教师清楚地看到，其实在中国若是要把福音传开的话，需要更多的姐妹参与在宣教的里面。你知道那时候要去宣教的工厂，姐妹其实只有一个选择，就是她们需要嫁给宣教师才能够去宣教的工厂，没有办法以单身的身份去宣教的工厂。甚至伦敦传道会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只登记了弟兄宣教师，妻子只不过是宣教师的太太而已，还不是个准宣教师呢，只不过是宣教师的妻子配偶而已。但是我们看到，我想当然那时候的中国整个社会是一个很保守的一个社会，男的宣教师进入不了中国的家庭，接触不了家庭主妇，接触不了家里面的小孩子。同工们就说，我们要动员姐妹参与在宣教的工作上面。想一想好像有一点荒谬，我不晓得大家的感觉是怎么样。150年前需要姐妹参与在宣教的里面，但是今天好像正好是相反。我不是说姐妹在宣教工作上面太多，人数太多，只不过我要赶快的说，就是弟兄的人数太少了。我们需要动员更多的弟兄们参与在宣教的里面。我出来服侍，影响我很大的是一对台湾来的传道人。我想很多人应该很熟悉李秀全牧师夫妇。我有一段时间住在李牧师的家里面，我们在同一个教会里面服侍。我记得李牧师曾经讲过一个故事，发生在他的身上。他说有一天晚上，有一天他去到一个人的家里面，这个人的家里面有一个小孩子，大概就是11、12岁。他就问了李爷爷一个问题。问李爷爷什么呢？他说，李爷爷，请告诉我宣教的水果是什么。哇，这个李爷爷投入在宣教已经有好多年，但是从来没有想过宣教水果，水果跟宣教还可以连得上关系。想了老半天，诶，他突然想到了。他想到什么呢？他说宣教的水果那很简单，就是 passion fruit。passion fruit 好像我们中文是翻奇异果是吧？百香果，对不起，翻译百香果。所以这个故事用中文讲有一点讲不通啊。但是呢，百香果的英文就是 passion。那 passion 就是热诚的意思，对不对？哎呀，这个李野就觉得这个答案一定是正确的。宣教的水果是什么呢？Passion fruit， 我们需要百香果，这个太奇怪。Passion fruit， 结果没有想到这个小朋友说：“对不起，李爷爷答错了，答错了。”哇，这个李爷爷就难倒了他了。他说：“我不知道，你可不可以告诉我？”没有想到这个11、12岁的小朋友就对李爷爷说：“宣教的水果是芒果。”李爷爷想不通。后来这个小朋友就说，李爷爷，英文的芒果是什么？ Mango。 他说，李爷爷，请问 Mango 怎么拼呢？ M-A-N-G-O Mango 就是男人要去的意思。我永远没有忘记那个故事。21世纪宣教的水果是什么？芒果。 哎呀，求神在我们的当中，我不是说姐妹就不去了，我们需要姐妹。哎呀，但是弟兄们啊，我们漏到后面了，我们要赶紧加快脚步，跟上我们的姐妹。求主在我们的当中兴起更多的姐妹们来投入在宣教的里面。宣教的策略，我们谈到了入境随俗，或者所谓的处境化，我们谈到了动员，其实我想有好些其他的，包括怎么样能够在宣教，在大使命的托付里面能够同心合意来兴旺福音。今天下午我也特别提到了这个的重要性。戴德生非常喜欢的一段经文就是约翰福音第17章耶稣那大祭司的祷告。若是你有机会去看那个祷告，会知道当然耶稣所看重的就是教会的合而为一，对不对？五次之多，在那一个短短的祷告里面，耶稣所求的是，父啊，求你让那些跟随我的人合而为一，如同子跟父，耶稣跟上帝合而为一啊。我常常想，耶稣在那个时刻祷告，他是否就看到了2000年以后教会因着纷争所带来亏缺主的见证，无数的这样的一些例子。他的祷告是，主啊，求你让他们能够合而为。但是紧接着若是你去看的话，你会发现耶稣在那边说，如同父怎样差遣我，我也差遣你，我也差遣你。哎呀，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合一宣教，宣教合一何等的重要，何等的重要。我想我们的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谈到了很多，但是我想最重要的我留到最后面。我想若是戴德生在我们的当中，我也相信他会希望我们离开这个地方，我们是以这个为我们最后所强调的。是的，关切灵魂何等的重要，是的，在信靠祷告经历到上帝也是何等的重要，是的，在宣教的一些策略上面我们有很多可以学习到的。但是当我回想到戴德生生平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想到的就是主耶稣基督在他的生命里面居首位掌王权。耶稣基督在他的生命当中居首位掌王权。戴德生讲过一句话，我越来越相信这句话是何等的重要。他说什么呢？他说，若是耶稣基督不是全然的主，他就全然不是主。他说今天在教会里面有很多的人乐意的称耶稣基督为他们的救主 Savior， 但是却有很少的人愿意同样的也让耶稣基督在他们的生命当中居首位掌王权。你知道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若是我们去看圣经的话，我们会发现在圣经里面提到耶稣基督是我们救主的经文地方就24次，很重要，不要误会我的意思。但是却有434次提到了耶稣基督应当也是我们生命的主宰，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居首位掌王权。若是耶稣基督不是全然的主，他就全然不是主。 If Jesus is not Lord of all, He is not Lord at all. 若耶稣基督不是全然的主，他就全然不是主。刚刚的影片里面特别提到了非常奇妙的，我们在80年代中就在镇江有机会找到了戴德生的墓碑。 其实我想在这个影片里面有一些东西没有讲得很清楚。其实那个博物馆根本就不知道戴德生是谁。是我们把戴德生转拿去给他们，他们才恍然大悟，哇，才知道原来这个墓是属于这一号人物的。也因为他们知道那一号那个人是那个号人物，因此他们也收了我们一点保管费。感谢主，我们有机会把那个墓碑从那个博物馆里面，原本是一个反帝国主义的博物馆啊，现在是镇江博物馆，听起来比较好听一点了。我们有机会把这个墓碑从这个博物馆里面把它拿了出来。刚刚过的两年前，我们也非常的奇妙，在扬州也找到了玛利亚的墓碑。这个故事是更奇特一个故事。一个台商突然打了一个电话给我，说你是不是戴德生的后代？我说是，有什么事情吗？他说我在一个古玩市场里面找到了你先祖的墓碑。他说你什么时候可以有机会来，我愿意把这个墓碑交给你。过了一段时间，我就安排去了扬州一趟。这个台商不是一个基督徒，他也告诉我，其实我们玩古董的人，我们是绝对不碰这种东西的。但是说他那一天他去到这个古玩市场的时候，他看到了这个墓碑，他就有一个冲动，虽然他根本不知道这个墓碑是属于谁的，但是他有一个冲动要把它买下来，要把它买下来。而他怕那个老板看出他对这个墓碑很有兴趣，因此他说他到旁边翻了一些别的东西，然后呢就假装是要买那一些东西，然后跟那个老板说，那你这个墓碑卖不卖啊？那要的话那我也把它买过来算了。他就花了1000块人民币把那个墓碑买了过来，哼，比我们付的保管费少的好多。他回到家里面，哼哼 ,Thank God for Google. 他就到电脑上面去查到底这个人是谁。就发现这是戴德生的妻子玛利亚的墓碑。他说，戴牧师，我愿意把这个墓碑还给你们家，这是你们的。我们就把这个墓碑，两个墓碑放到一起。更奇妙的，去年我们找到了他们的墓，我们找到了他们二位的墓。但是我用这个故事做结束，其实主要要表达的是，在我们找到了戴德生墓碑的时候，我还记得我的父亲，还有在影片里面的胡牧师，就是那一位年长的牧师，我们一起就围绕着那个墓碑，我们有一段时间的祷告。胡牧师开始祷告，非常的激动，马上就开始流眼泪。他为着这些宣教师献上他的感谢。他祷告了以后，我的父亲做了一个祷告，也是我愿意留给我们大家的一个祷告，是很简单的一个祷告，其实就是以利沙在以利亚升天之前所提出的一个请求，还记得吗？但愿感动你的灵能够加倍的感动我。那一天我的父亲，我们手牵着手围绕着那个墓碑，我的父亲的祷告就是这个，主啊，但愿感动戴德生的灵能够加倍的感动我。但愿感动戴德生的灵能够加倍的感动我们，让我们看到失丧灵魂的宝贵。在我们的周遭也好，在远方无数的人还需要听到福音。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但愿感动戴德生的灵能够更加的再次眺望我们。上帝的信实，只要我们在耶和华的山上，我们就会经历到耶和华丰富的预备。让我们在宣教的工作上面，在传福音的工作上面， 且在教会的时候，我们能够思想怎么样更加的有策略，更加的有效，能够把这个福音传开。是的，但愿耶稣基督是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全然的主，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如同保罗一样，且在戴德生的墓碑上面所刻的那几个词，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在基督里的人。我们一起低头，我们祷告。天父，谢谢你带领着我们今天晚上的聚会，以及在这几天的拆船宣教特会中，也谢谢主让我们能够稍微从历史的回顾里面，不单单是一同来思想你怎么样使用着早期的这一些宣教士，主啊，我们也能够从他们的经验里面得到鼓舞，得到激励。主啊，让我们能够靠着你更加的来效法着他们。主啊，也求主你帮助我们能够在这一个时代里面忠心，如同主啊他们在他们的时代里面如何的忠心。哦，主啊，我们何等需要你那感动他们的灵，能够在这一个时代里面加倍的感动我们。主啊，我特别为着我们在墨尔本的华人教会祷告。主啊，谢谢主，谢谢你的恩典临到了这一个地方，也临到了许多华人的教会。主啊，但是我们也知道你不单单是要我们做蒙恩的人，你也要我们做施恩的人，且见证主恩的人。主啊，因此无论是在近处也好，是在远方也好，求主你更新我们对大使命的托付，再一次眺望主啊我们对大使命的热忱。主啊，求你在我们的当中，无论是借着我们的祷告区也好，我们的金钱区也好，主啊，更加的透过我们的人去，主啊，让墨尔本的华人教会能够在这一个时代里面成为普世宣教的基地。主啊，让我们能够看到你从我们的当中兴起许多的宣教士，从近处到远方传扬主耶稣基督的名。求主你动工。主啊，我特别为着在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们祷告。主啊，或许有一些弟兄和姐妹们正寻找着你为他们指引的道路。主啊，你感动了他们要成为宣教士。主啊，我求助你帮助他们，帮助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在一切事情上面认定你，也如同你话语的应许，你就会指引我们的道路。主啊，但愿你挪去一切的困难。主啊，乃在许多的挑战里面让他们，让我们大家能够看到主你自己的丰富。主啊，但愿你自己来引领，你呼召，你装备，你差派，你使用。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